这个般若经的内容啊，在般若经本身他自己讲，他说他的这一些教学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是明白的啊。一般人听了都会觉得有恐怖啊，因为对跟我们的这个现实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呢，如果有善知识在旁边引导解说的话，还是可以听啊。这是般若经里面自己就有讲到的啊。他说，如果听得不惊不怖啊，然后没有这一些这种恐惧的话呢，他说那这样的人是临进不退转的菩萨啊。好，那当然这个教学它比较特别啊。好，我们这边给大家几个补充的内容。我们昨天有讲到这个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对不对？那他的主持什么一切法啊？但是呢，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有段文字，他提到一件事情，那对我们在理解般若经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了啊。就是说，般若经所说的空性呢，是深奥处，深奥处是什么？是涅槃啊，或者是诸法实相。深奥处，这个不是我们的经验啊。那这个空性，它跟无生或是无生无灭、真如法界、涅槃等统一内容，就是空性就是涅槃，就是真如就是法界，反之亦然。涅槃就是这是空性，就是真如就是法界啊。那所以称之为空呢，固然是修行，在修行上重在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啊、哦。重点是在离妄执啊，离了妄执就能够脱落名相，然后去弃悟这个真理。那这边是在讲一个过程，观行的一个过程，要离种种的执着。那这个空同时也是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著着，无所挂碍啊。所谓不生不灭，基本上可以理解就是修行者当时的一个心境啊。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嗯，好，再来就是般若经所说的空呢，那般若经有提出种种的空，有十八空，有二十空，十八空、二十空，或是啊、哦，有种种的空啊、哦。那它是着重于这一个本性空、自性空这二类啊、哦。我们一般讲这一个自性空，好像就是讲没有自性，对不对啊？哦，般若经它是另外一个概念啊。嗯，种种空，所以是空是什么？本性而故，法而如是，本来如是，看得到吗？本性而故啊，可以吗？啊，空不是我们去想象它才变空，它本来就是空啊。懂意思了啊。嗯，所以可以说本性空是一切空的通，空本性空就是本来就是空啊。好，那这边进一步导师说，这个圣意的自性是真如法界等意名，也就是这个本性空我们比较好了解，但是自性空是什么概念呢？啊，自性这边导师一个挂号，生意自信，就是这种自信呢，大家先把这个中观所说的自信这个观念放下啊。自信就是一种特质啊，一种本来如此这样的一个特质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啊， 本来如此啊。那在般若经，它这个圣意或圣意自性，它是真如法界的译名啊，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谈到，说云何名为诸法相，名云何名无为诸法相啊，无为啊。那若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垢无净无增无减，这样的一种诸法的特质啊，那就是无为的一个相啊。无为什么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无为就是无相，大概可以这么说了啊。好，那云何名诸法自性？因为这边讲到这诸法的自性嘛，哈。进一步的解释，那什么是诸法自性呢？啊，诸法无所有性是诸法自性，是名无为诸法相。诸法的自性就是无所有性，听得懂吗？啊，好。好，所以自性空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自性是无的，而是说圣意自性，也就是诸法空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意思啊。也就是自性就是本质的，本质就是空，本质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那这个自性呢？它是超越的不落名相的涅槃啊，所以不是昨天我们不是讲自性涅槃嘛啊，也就是在圣意的一个境界，它是不落名相的无为，不落名相的涅槃啊。所以这个字，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有时候很困扰，同样的语词在不同文脉出现，它表达不同的意思啊，那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清楚，其实也还好。就是说，在这个文脉底下，自性就是它的一个本性啊，本性空是它的本来如此的一个样态，对不对？实相不是我们去创造出来的嘛，它是法住法界嘛，对不对？那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它也是所谓的一种可以用自信这个语词来描述啊。那但是后来呢，经中也说到世俗的自信，也就是我们中论所要破的这个自信啊，那它是虚妄无实的，是空的啊。所以自信也是有二类，一个是真理啊，一个是世间的世俗的这一种，我们认为它是长恒不变异实有这样的一个法，叫做自性，这个是不存在的，是虚无的啊。好，说无自性故空，所以这一个般若经也有一个空叫无自性空，那什么理解？就是无自性故空。那空就是无自，因为无自性的缘故，所以说是空。好，那大圣论义中无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是中论基本上从头到尾它的空义就是无自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进入。那可能有少数地方它是可以通圣义的这一种自性的概念，或是自性，它就是要，就是在中论里面，基本上自性它应该都是属于这一种世俗自性，是虚妄无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呢，般若经呢，空它不是重于无自性，它是重于这一种真理的体悟的那样的一个境界，那样的情境。哦，对，看没有看到。好， 片可以看得到。好，所以这个是经跟论它的一种教学偏重的不同。那般若等大圣经它是以真如法界为准量的，也就是他所说的这一些法，人家问说你的依据是什么，他说依据是我对真理的体悟，以真理为准量。那菩萨的空相应行是自利利他体悟无生的进程佛道的大方便。所以这个菩萨的空相应行主要就是悟真如法界这样的一种智慧，然后呢能够这个自利利他，然后悟无生而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般若经让人家困扰的地方了，现在希望大家现在一点困扰都没有。反正那就是一个一种殊胜的境界，是一种离一切这一种烦扰的一个境界，超越一切烦扰，超越一切生灭，超越一切相待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有这种相待呢，就有能所，就有人我，就有是非等等。当你超越这一些相待的一个概念的时候，那就能够离一切的纷扰。这个就是般若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好，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四门不生，对不对？就简单再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提这个四门不生呢？它其实不是我们生活的经验能够经验到的，我们能够经验就是缘起的生灭，对不对？自性生这样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是经验不到的。那为什么中论它需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观法呢？主要有些人看到这一个世间的生灭，他还是觉得是上帝在一个自性，比如说上帝哈，在创造，在生一切的法，懂意思？他们总觉得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啊？那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它是错误的啊！那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察啊，就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不变的自性的话，它其实是不能生的啊！明白这个中论它为什么要讨论这一件事情，因为就是观缘起这种世间的这样的生生灭灭，还是有人总觉得背后应该有什么 something behind， 然后去生，让这样的一切法这样生生灭灭啊。那中论进一步要破除，如果真的有这种法，那这种法是不存在的啊。你说它怎么样存在呢？那如果是自体生的话，那本身是充满着矛盾。我们昨天就是在谈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有自体然后又能生的话，它是充满着矛盾的啊。那如果自体能够生自体，那就是要去探讨这个没有升起的自体跟已生的自体这二者的一个关系。这种种的关系讨论的结果就是不可能啊，那就是要破除这一个我们觉得应该背后还有一个所谓的自信，这样能够生万法的这样的一种迷思啊，迷思。好，所以那不自生，那当然就不他生了哈。若自是从他来生的话，那他要先存在才能生自，对不对啊？那自还没出生，没有两个相对的一个法，怎么能够名为他呢？哦，这他也还是自的哈，懂意思了哈。所以这一些种种，都是如果有自信，然后又能够生，就是充满着矛盾，这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去思维，才能够慢慢的把这样的一种妄执把它给去除啊。 这个确实需要这样去做才能够去破除哈、哦。好，好，那我们今天要接着要来谈的就是我空观哈、哦，法空观谈完就是谈我空观啊、哦。应该先观法空还是先观我空？
我空，
我空是吗？啊、哦，但是为什么导师先谈法空？啊，如果是在这个，我们分别说了哈，分别说哈，就是说，若要过凡圣观，它是透过我空，可以吗？啊，但是菩萨他在破凡圣观之前，他的确是先观法空的啊，懂意思啊？先广观法空，大家听过这个？这无著菩萨他有举一个譬喻，就是菩萨在观我空法空的这个过程，就是菩萨在修观的过程，就像金刚杵两边广中间狭，金刚杵大家看过了哈、哦，两边是大，然后中边是窄的啊、哦，所以菩萨是要先观一切法空，然后到了临近要那个证悟的时候，然后才这个缩小范围到我空来，然后这个破除我执，而这个悟真理，然后这个超凡入圣啊，然后这个破了我这个悟了我空之后，破了我之后。又在广观一切法，然后到一直到成佛，这个是菩萨修观的过程啊、哦。所以导师这样的一个提示还，还是从这一个般若道的这一个段来谈，般若道先谈先观法空，然后一直到要般若将入毕竟空的时候是观我空，可以吗？啊、哦，导师是把它。着重到前半段的这个般若道，般若道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要去破除烦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哦。那后面叫做方便道，方便道就是已经悟得了真理，然后呢，沿途熟生啊、哦，这样那个是后面的事情啊、哦。那我们要处理是前半段怎么修的问题，所以。前半段是先法空再我空，确实是如此啊、哦。嗯，好，那这个我空导师这边的一个寄送是这样，他说这寄送说：我不即是运，亦复非离运，不属不相在，是故知无我。这个好像在中论也有是吗 ？Right， 是我空观我法品是吗？或者观我法品嘛？哈、哦。那这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常说的五求门啊、哦、这个在如果真的有我的话，那应该是就有种种的存在的一个方式，那这些地方呢要去寻找这个我却找不到、哦、大概他的一个观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一段导师有蛮深刻的一些教学的内容了哈。首先，导师先说，我是也是有两种，二种了哈。一种叫做普特伽罗我，一个名为萨迦耶我，萨迦也就是有身见了哈。萨卡亚，卡亚是身体的意思，具。Sat 就是具有、哦、有这一个身这样的这一种错误，这个见呢就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认识了、哦、在梵语里面，一般如果没有特别加上正见的话，见都是 negative、哦、就是错误的一个执着或是错误的一种见解啊、哦，好，那普特伽罗什么意思呢？就是数取去啊、哦。 是在不断生死中受生的意思，就叫普特切罗。好，无论是自己别人畜生，都有身心和合的个体，都可说有世俗的假我的受假。这个受假就是复合物，复合物的一合相。但是众生不能了解这一个身心和合这样的一个个体，它还是这一种组合而有的一因带缘而有，总以为呢是实体的众生在轮回。所以这个我执就是认为这个五蕴和合的一个一合相的众生，它是一个实有的一个众生，那就成为不特切罗我执。那萨迦耶呢，它迦耶就是积聚的意思，那它是怎么回事？它是在自己的身心和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它只对自己的身会有萨迦耶，对别人不会有萨迦耶，别人只有不特切罗我执，对自己才有萨迦耶。那这样的自我感觉呢，是跟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与它对立起来，导致这边又讲了一个名假，也就是它是一种概念。那这本来没有的妄执，就名为，这是根本没有的妄执，那就称为萨迦耶见。好，那总结前面所说，对人呢，对人就是对一般其他的人，我们有的是一种不特切罗我执，那对自己有不特切罗我执，一合相的一个执着，那更有这一种萨迦耶见的我执。就是对于我们的五蕴身心，我们会先产生一个不特切罗我执，长恒独一，不变，然后再起一个萨迦耶我执，乐主要是主宰这样的一种特性，好，那导师进一步要说明，从这一种二种我执来说明这种我执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边导师说，众生的世俗心境都是执我的，那这样的我执名为具生我执，这个没有经过分析，经过这一种思辨，我们就感觉到这一种实在感的，这叫具生我执。这是直觉而来的吉普数的使我，但到底我是什么其实都没有考虑过，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话，它其实不存在，但是我们就很直觉就觉得是这样子，错误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样的一种我呢，直觉的我，在宗教家哲学家手里就推论出不同样的自我，它就比较有种种的这个理论来描述我是什么概念啊。那这样的一种自我呢，它就是一种分别，透过分别而产生了一种我执啊，分别出这我是这样子，然后对它产生执着，这叫分别我执，就透过这一种推论，错误的一种推论而得到了我对他起的一种执着。但不管是哪一种我执，他们都是作为生命的主体，轮回的实体，不管是分别我执或是具生我执，他都有这样的一种特性。那只要有这样的特性的我呢，他一定是实有的，那这是与它对立而自成的，也就是生命的主体，还有这个轮回而我体不变的一种实体，这个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那自我的意义是什么呢？这边导师特别提出观我空要去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首先就是导师先谈提出这个实有自有常有，它是自我，是我的这个内，这个我执这样的特性啊。我是什么概念？就是实有自有常有啊，就跟自信是一样的一种概念。自信也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嘛啊。好，这与执法有自信的自信定义完全一样啊。所以约法说无自性，约众生说无我，其实是可以通的。一般我们说法无自性，人无我啊。所以说法无自性空，也可以说我无自性，因为都是同样的嘛啊。或者是说法无我，人无我，特别是指这个不特伽罗啊，无我。那其实那个常十一常。这三个概念，真实啊，独一恒常，那特别是针对这个不特伽罗了啊。大家还记得刚刚讲的二种我执吗？啊，不特伽罗跟萨迦耶，对自己有什么？萨迦耶跟不特伽罗就二种啊。好，那这个萨迦耶我执呢，它事实上是在这个十一常的妄执上，十一常主要指的是不特伽罗我执啊，进而说乐，觉得自身是独立的，就觉得是自由自在的啊。所以这个萨迦耶我执是在这样的一种十一常的妄执上面，进而觉得是独立自由自在啊。所以这个萨迦耶跟不特伽罗的执着，它现在有两种层次的啊，哦，大家看到这个层次了吗？哈，哦，好，从我执的本性说我是乐的啊，从我所表现的作用说，一个是本性，一个是作用啊，哦，那作用是自我做主，由我支配，所以我又是主宰意，对不对啊？哦，自信没有主宰意，我特别有这一个意涵啊，哦。那这个特别是从萨迦耶我执来谈啊，哦，所以萨迦耶我呢是以主宰意而显出它的特色啊，哦。萨迦耶我执怎么来？对于这个十一常这样的一个我或是自信呢，在妄想出一个乐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来啊。好，但是导师说，不过呢，如果通达无自性，通达十一常的我不可得，主宰的自在我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石而遣出。所以萨迦耶怎么去遣出呢？啊，就是要去破这一个十一常的不特伽罗，但他自然，因为他是依着这样的一个十一常这样的概念，再进一步建立起来的一种二次的妄执，对不对啊？所以还是在破法了啊。这个萨迦耶的一个这个错误呢，其实还是在破自性见啊。从破自性见之后呢，就能够破萨迦耶啊。所以在中观的修学当中，都是在破自性，对不对啊？好，所以导师说，这一些是观我空所必应了达的意义，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观行的下手处是什么呢？去观一切法这种实有独一恒常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可得、不存在的啊。那破除了之后，就对于这一种萨迦耶这种妄执，它就没有基石，就跟着也就破除了啊。这跟前面我们讲细论 在破细论的空观的概念是一样，或是进入观念是一样的，有没有？这一个细论怎么破呢？就是对，去破自性，对不对？对境的这种实在感，把它破除啊、哦。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妄分别，就失去对象，而没有这样的一种，就失去了作用。那般若就现前，一样。这边导师前后这两个地方谈的这一种进入都是一致的，就是在破对于法这种实在性的一种的这种破除了哈，的这种观念的一个破除。好，那前面这一段，这都是出自成佛之道，若在文里面大概两三行而已，大家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投影片就好几张，对。那用投影片主要是要强调它的一些细节啊，就是这些东西，它是导师带给的，就是教导我们这种般若观行很重要的一些细节或是核心啊。好，再来就是要依我们来观我不可得了哈，这个我不可得，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十一常的我是不可得的啊，我们先要破的这。是这样的一个我啊，好，从凡行所知的我来说，那这个我就有两类啊，一个是集运即我，一个是离运即我啊。这读阿含经的法友应该都很清楚了哈，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灭见，对不对啊？哪一个是常见？常见啊。我再提醒一次，集运即我是常见，那离运即我呢？那运会不会灭？运灭我就灭了嘛、哦、那应该是什么？大家回去再查一查。我个人的理解是集运即我是断，因为运会灭的嘛哈、哦，运就是我，那运灭了我就跟着灭了嘛哈、哦。离运即我就是离开运有一个恒常的一个我，运在那边生灭我还是不变，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好，所以一个就是常见，一个是断见啊、哦。好，那。这二种这个集运即我跟离运即我，在五求门里面呢，第一个五运为我、哦、那这就是集运即我、哦、那其他的这个离五运有我，我有五运，我中有五运，五运中有我，这都是离运即我、哦、就反正五求门就是这二类啊，主要要破大多数都是离运即我这一类的啊、哦，嗯，好，那以正理观察起来，自性的我不能说即是五运的，啊、哦，怎么说呢？好，导师这边他是这样解释，他说我到底是什么呢？一般所说的我走、我拿、我喜欢、我想象。我作为我认识都是不离身心五蕴的，对不对、哦、所以一般的我执都是执蕴为我的、哦、但是五蕴是众多的，生灭无常的，是苦的，对不对、哦、那我是什么呢？是依，是常，是乐。我跟五蕴的概念特质是不一样，你是不能相等的啦、哦、所以并不相合、哦、所以如果真的五蕴就是我，那其实就不能成其为我，因为内涵是相违反的嘛、哦、就要使大家失望了，我就会变成苦的、无常的、哦、如果真的我等同于五蕴的话、哦、好，所以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所以一般的宗教家呢， 他不太会主张即运即我啊，这是导师这边所说啊。经过一番思考，大都主张离运即我，认为身心五蕴外别有常乐微妙神秘的我，所以离运即我它是一种常见的啊。好，但以正理推求它，也绝非是离运而有我的。基本上印象中去参考导师在其他书里面在谈这个破我的这样的一个观、哦、好像成佛之道这边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方法也稍微跟其他地方有一些不太一样、哦、好，那导师这边说以正理来推求，也绝非离运而有我，为什么？他这边提出了一个理由，因为离了五蕴，就怎么也不能形容，不能证明我的存在，不能显出我的作用。那就跟这边跟大家胡说一件事情，你也不能没办法验证一样。我其实是胡说的嘛，哈，那你们也没办法验证嘛，哈，也就是说。这一个离运我如果没有办法验证，它是没有意义的了啊，那基本上是
五蕴离五蕴了，到后来很消耗很毁消啊，离开五蕴就没有五蕴这个我，
这个OK， 这边讲的是离开五蕴还有一个我，但是这个我对对对，这个是离开五蕴存在的一个我，前面是五蕴就是我嘛，那这个是五蕴跟我是分开的，我是特别一个存在的一个，
但是这里面好像说离开五蕴没有一个
不是五蕴的我，这是外道的执着。对对，不是五蕴的我，对对对。但是你
我的定义就是，如果我的定义是五蕴的我的话，
那就是会有苦啊，对不对？而且会变化，五蕴会变化。我们的一种经验是这样子，五蕴会变化了嘛。十年前的五蕴跟现在五蕴，你们从照片都可以看得到。那我是不能变化的，它要长。如果五蕴是我的话，那五蕴是无常的，就跟我这种长的特质是相违的，所以五蕴不能是我。好，那既然五蕴跟我的特性是相违，那就是说那也还在离开五蕴别有一个常乐微妙的一个我。好，那我们就要问他，那你怎么样去认识这样的我、哦、你还是要通过五蕴啊、哦、对不对、哦、对对，那你离了五蕴，你如果跟五蕴完全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没这个我是就是无意义的啊、哦，你听得懂了哈、哦，嗯，好，下午再问，我们先讲下去，下午再问啊、哦。那怎么是有我呢？啊、哦，众生执我都是不离身心自体的啊、哦。其实知道有我，一定是不离身心的，不会说离身心有我这样的一个存在的啦，哈、哦，这个都是想象的、哦、可以这么说，所以导致说并不如神学家所想象那样子，啊、哦，好，有的固执离运有我，又另为巧妙解说，啊、哦，有的说是相属，啊、哦，以为五蕴是属于我的，啊、哦，是我的工具，我利用的主就能走，利用的眼睛就能见，利用意识就能认识啊、哦。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不能生病嘛，哈，是吗？哈，应该要自在的嘛，懂意思吗？哈，其实这一些，它都有种种的错误跟矛盾的存在啊，离五蕴有我啊，好，有的说是相在的啊，如我比五蕴大，五蕴就在我中。五蕴比我大，我就存在五蕴中，哦，不管是任何的一种理论，啊，既然都是离蕴即我的不同解说，它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哦，那所以不是相属也不是相在，哦，那这边特别是相，这边虽然说相属，但是只有五蕴属我这样的一个关系了，哦，好，那这边导师就是要解说什么叫相属了，就是特别是指这个无蕴属于我这件事情，如部下属于长官，相在呢如人在床上，这都是同时存在，可以明确区别出来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应该可以区别无蕴跟我的一个两个差别，但是你说哦，我是要透过五蕴来显，你根本没办法区别啊！啊，哦，基本上这一些就是它都是存有矛盾跟错误哦。这边导师要谈的就是这个概念。好，执相属相在的我执，如离了我蕴，怎么也不能证明为别有我体，所以都不能成立，哦，因为都是同时存在，那你要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又告诉我说哦，它要有透过五蕴来显，哦，那既然是同时存在，那你应该要能够区别嘛，对不对？你又说没办法区别，那其实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证明别有我体，哦，这一个都是不能成立的哈，也就是离开了五蕴，你没办法证明我的存在了啊。所以离蕴有我，就是我们如果不谈五蕴的话，你不能单独的说我是如何如何。那你又说离蕴即我，那根本就是矛盾啊。好，经过这样的观察，所以知道是无我的。并没有众生妄执那样的我体，我不过是依身心和合相续的同一性，假名施舍。这边主要特别指的是普特切罗我的一个这个破除了，因为是五蕴和合相续的同一性的假名施舍的这个依待而有的一种安利。好，我执本不出这二类啊，二类是哪二类呢？离蕴即我跟集蕴即我啊，这是后来佛法中的独子部呢，他又提出一个不集蕴不离蕴的不可说我，那导师说是误解世俗施舍的我为自相有啊，执假为实的一种方便妄执了啊。这其实还是一种妄执，好，再来就是二空的互成了，那这边的记诵谈到这个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诸法性上空，何况于彼我？二空互成什么概念？就是说，只要能够得我空见的话呢，必然得法空。得法空也必然能够得我空，真正的一个如果圣者能够得我空也必然得法空，这牵涉到声闻有没有法空的一个概念了。那这当然在大乘佛法里面有两类不同的一个见解，那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好，我空与法空在般若经中常常是互相证成的， 是我空，同时也是法空，是法空，同时也是我空，哦，基本上是这样子。依此呢，若了达众生无有我，那何得有我所这样的法呢？我跟我所是相对待的嘛，哦，都没有我，那怎么会有我所呢？哦，我所是依着我而安立的嘛，哦，所以我所就是我所有的法，我所依的法，哦，我所依的法，比如说五蕴是我所依嘛，哦，那我所有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些法，哦，好，如我的身体，我的财产，我的名位，我的国家，凡与我有关而系属于我的，都是我所有的法，哦，我的嘛，属于我，哦，那又如我是受假，哦，也就是这个受假就是依待而有的一种和合的安立，哦，是取身心，就是这一个身心的一个结合而成立的，哦，所以如五蕴六处六界六识等都是我所依的法假，哦，我所有我所依的都是法，哦，都是法。那无我就没有我所，所以我空也就法空，哦，就是这样的道理。好，反之诸法的自性似乎是真实的，哦，看起来似乎是真实，它其实它是空的，哦，何况依法而立的我呢，哦，我是依法而在这个基础上在安立的一个层次，哦，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如何再进一步安立一个我呢，哦，所以这个我也还是空，这就是说从我空到法空，从法空到我空，哦，也就是法都无有自性，组合起来它还是无有自性的啦，因为我是透过和合的一个一合相而执着了嘛，对不对，哦，那依法都无我，那怎么会组合起来会是一个有我呢，哦，好，所以导师说本颂含有非常深的一个深意，哦，唯有大中观者才能够如实开显，就是我空法空的二空，哦，互明，哦，二空的一种通达，所以唯有大中观者才能如实开显贯通。那这是说佛在，这是说佛在声闻法中多说无我，明说法空的不多，哦，那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学派就认为声闻只有我空没有法空，哦，但是若依中观的一个见解呢，声闻有法空，哦，除了有我空的这一个智慧呢，也有法空的这一个智慧，哦，好，因此在佛法流传中有二派，西北印的一切说一切有部呢，意为佛但说无我，法是不空的，哦，所以说一切有部是我无法有，哦，他真的是这样讲，他说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哦，他很明确这样的主张，哦，那他有他的一个理由了，哦，这是一种一般人能够理解认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哦，这个是跟施舍教学施舍的对象有关系了，哦，嗯，好，那中南印度的大颂系中呢有说佛说我空，也就是说也是说过法空的，如诚实论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张，那大乘佛经不孝说是说一切法空，哦，好，那对于我空及法空呢，从说一切有部系，也就是跟说一切有部比较 关系密切的这个大圣的瑜伽宗，又是唯识宗，就以为小圣但说我空，大圣说我法二空。那这个中观呢，近于中南印度学派，所以认为这声闻有我法二空，大圣也是我法二空。那导师说，在这边呢，他是一龙数论的抉择贯通，也就是认声闻也是有法空的了哈。好，那这边也要做一些说明，也就是说，唯识他为什么会主张声闻没有法空呢？那主要是他们对于这一种法空，他们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见解，不太一样的一个见解。什么概念呢？这个唯识不是有这个烦恼障，对不对？跟所知障是二障，二种烦恼，对不对？二种障碍了。什么叫烦恼障呢？烦恼障就是烦恼，所有的种种的烦恼。那什么叫所知障呢？学的太多是吗？然后很多人会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很多这一种，以前听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一些高知识分子的呢，不容易学佛，为什么？因为所知障太重，就知道太多，然后就成为一种障碍了。其实所知障不是这个意思了，所知障什么概念呢？所知就是被知了。被知是什么？一切法，对一切法的一个了解不够透彻，它会有障碍的。明白这个道理吗？谁才没有障碍？佛。声闻还是会有些是他也是不知道的。这是大圣经论所说了，比如说声闻他的天眼可以看多远。它有一个极限的，那的多远是时间呢？十万大劫，大智度论讲的嘛，那再超过他就不知道了，也不需要知道了，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懂意思吗？他就是跟佛就是不一样，跟这个层次高的这个菩萨，他这能力还是有所不同。这边讲一个在大圣经论会讲过了一个，就是经常会看到了一个故事了，就是有一个人来到僧团要求要出家，那这个阿罗汉是观察他有没有善根嘛，这要度人出家还是要看他适不适合了，懂意思了。他就看他的这一个，就用尽他的这一个能力了，这个叫宿命通。一看，哎呀，一点善根都没有，不要了。这出了家也没有什么利益了。那他一求，第一个他这样看没有善根，就不愿意度他出家。问了好几个都没有人要度他出家，因为大家的答案都一样，这个人一点善根都没有。他就在这个门外在那边哭了。那这是故事都是这样发展，佛这时候就佛就经过了嘛，就问他说你在哭什么。他说他想出家，但是都没有人要度他。那佛就说，好，没关系，那我为你圆满这个愿，好，佛就度他了。故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发展。佛一为他剃度之后，前面几个那些阿罗汉就觉得很纳闷了，这个佛是不是烂好人啊？当烂好人，因为没有善根，应该是他是不适合出家的了。好，那这个佛 就为他们解说说，哎呀，你们有所不知了啊。他说在这个无量，就是非常非常久远劫以前呢啊，就是超过他们的天眼能够看的这个时间的以前呢啊，他曾经做过那么一点点善根。什么善根呢？有一天被老虎追啊，然后就跑到树上念了一声什么南无佛，他就种了这么一点善根。真的是阿罗汉都，第一个是太久了啊，第二个是善根太微小了啊。那反正这故事是这样子的，那大家要相信就相信，不相信也没关系了哈。个人是相信的哈，因为龙树菩萨讲的。OK。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诠释了哈，那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哈，我们个人是觉得，既然龙树菩萨这么讲，我们相信应该是有其事了哈，应该有其事。嗯，好，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阿罗汉呢，讲这个故事就是说。阿罗汉有很多事情他还是不知道，但是他不会障碍生死啊，所以有所知障，就跟早期佛教的这一种烦恼跟习气这两种概念来比对的话，他所知障比较又有类似习气这样的一种层次啊，因为他还，也就是说习气他还是障碍智慧的，只是说不障碍解脱生死的智慧，但是它还是障碍这一个佛是一切智，对不对？能够一切无碍这样的一个智慧，习气还是会障碍这样的一个智慧了。所以如果这一个还有一法不知的话呢，在唯识认为这个就是一种执啊，它虽然不是障碍生死的执，但是它是跟佛不一样，就是障碍知一切法的一种智慧啊，所知障，所以它还是有所谓的法执啊。那这个是对于法执有不一样的一个定义了啊，所以我们也顺便谈一下，就是唯识这样讲可能有它的理由啊，因为它这个就跟法执的一个定义有关系。那在中观认为执就是只有自性啊，那只有自性的话，那声闻是没有执着了啦，没有我执也就不会有法执啊。那唯识它对执可能还是一种比较广义的啊，它是一种对这一个事情如果法还不够透彻了解的话，那某种程度它还是一种执啊，所谓的执，但是它不是执为实有那样的一个概念啊。好，是。
那如果说有一分的法执的话，那我那个就是说我空也不应该成立啊，因为谁在执着那一分？难道还是我吗？
对，
那说明如果你说那个是我空，那应该是不成立的。那要是说。有我空就一定是有法空。
对，是啦，但是就是说这边的执的定义内涵不一样，生这个唯识他的执，他可能不是那一种执着的执，而是说对事情还不清楚，不清楚。
是不清楚，那还是有我呀。
不一定是有我啦。我们对一些事情不清楚，我们不一定会起执着，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下午再讨论好了。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比拟一些事情，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我个人是尽量就是用经论所说，因为有些我们的经验呢，它可能跟经论的一些情境它是有落差的，所以我们讲佛经要回到现实的经验呢，那这是它有差别性的啊，有差别性，就是说佛经怎么应用到生活，跟我们的生活 的认知去认知佛经想讲的道理，有时候这样过来是顺的，这样过去就不一定是顺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好，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哈。好，那小乘就是声闻弟子顿根为说众生空，大乘弟子立根故为说法空哦。好，那这个不大立根众生为说无我，立根生至众生说诸法本来空，这是大智度论的文哈。那这个大乘跟声闻经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种讲法，也就是说为立根说法空，为比较不是那么立根人他只说我空，好像也就是不为他说法空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但是呢这个大智度论说，若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空，若方便说则言无我，二种说法皆入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实相中。以是故佛经中说去涅槃道皆同一相，无有一道，也就是我空就是法空了，然后必然通达法空，这是这一个中观的一个立场。好，我们先到这边。